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很欢喜看到大家又再回来，这个熏学这个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哦。那这门课很快已经过了一年哦。那希望大家在这个暑假当中呢，这个福德跟智慧都有一些增长。那我们上一次就是上一期，上一期是27期嘛，我们在第4章第2节后面还没有谈完，那我们28期继续跟大家来学习。好，那我们在近期会给大家新的讲义。好，那我们请看到这个第4章第2节这一份191页。那我们上一次印象中有稍微谈了一下第5项哦，出家菩萨跟在家菩萨啊。那菩萨它是一个音译词哦，那什么意思呢？后面会说明。那我们谈到这第5项呢，前面已经谈了4项哦，那4项。第一项是这个出家跟在家啊，然后第二项是男众与女众，第三是乞年与少壮，第四个是阿兰若比丘跟近居若比丘。那导师为什么要谈这一些内容呢？主要是在大乘的经典里面有看到这一些课题。哦，那这些课题，导师相信都是根源于当时佛教的一些情况，而反映在大乘经典里面。哦，那在第5项就谈到这个出家菩萨跟在家菩萨。哦，那这个主要是跟忏悔法门有关。哦，忏悔法门。那在第5项的一开始，导师说佛教有菩萨的一个制度。哦，那他的一个情况就是每半月一次集合大家来诵说波罗提木叉，大家可以注明一下，这个是指出家的僧团哦，就说这样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活动，主要是指这个出家僧团哦。那导师接着下来就说明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布萨是印度的一个当时的一种制度哦，就是说在宗教界里面，很多这个宗教团体都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哦。那在这边谈到这个，在婆罗门的一个吠陀经典里面就有谈到在新月季跟满月季呢的一个前夜哦，那这个祭祖，他会断食而住于这个清净戒行，那这个就名为这个菩萨哦。那菩萨这个梵语或是巴利语有好多个哦，那这边是其中的一项啦。那一开始我们在第一行有这个 posada 哦，那也是这个意思哦。所以所谓的菩萨呢，它的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第一个是断食，大家这边注明一下，然后就是第二个就是住于清净戒行，这两件事情啊，就是平常可能不一定那么严格，然后但是在这一天啊前一夜呢，第一个会断食，然后呢就有一些这个比较会这一个扰乱我们这个清净心的这些活动呢，那就禁绝啊，这就是主要是住于清净戒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在世尊的时代呢，印度一般宗教都有举行布萨这样的一个习惯，那我们世尊也是适应这样的一个当时的情况，成立的布萨制。那信众呢， 就可以定期来集会。哦，那比丘师父们呢，就是要为信众们说法。所以在布萨日的时候呢，是哪几天？这边谈到八、十四、十五。那这个是主要是半月的一个八、十四、十五。大家应该知道半月了啊。在印度，他们有分黑月跟白月。黑月就是16到30，那白月就是1到 15, 就是月亮越来越亮的那一个半月叫做白月，那月亮越来越暗那就是黑月。所以我们在这个和我们一般就有一种讲法，就是六斋日，有没有听过？所以六斋日就是八、十四、十五，然后二十三、二十九、三十，这是大月。如果没有三十呢，就是二八、二九，就是最后两天，就是六斋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边有几个重点。第一个，这个布萨呢，就是指这个远离不善。世尊成立这个布萨呢，大家可以笔写一下，后面会再谈到，就是这个所谓的布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的这些日子里面呢，那大家举行一种宗教活动，那这样的宗教活动，它的目的是要远离这些不善法，使内心清净，然后善法增上。那在佛教里面的这种布萨的活动呢，就是受持八关斋戒，受持八关斋戒。好，所以这边所谓的这个信众定期来集会，比丘要这个为信众们说法，是指在六斋日的时候呢，信众来到这个寺院，那集会不是在这边彼此看到聊聊天，然后是要有一个这个远离不善使内心清净的宗教活动。那在佛教里面，基本上的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个师父们要传授八关斋戒，那信众们就是受持这个八关斋戒。那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呢，那要为信众们说法。好，那我们看到192页。老师在这边有谈到，就是说关于这个布萨，主要是根据律典。那律典是规定出家师父们的这些生活规定啊，所以有关布萨这些内容都是从律典里面所得知的。那但是因为这个不是在家居士的一个谈在家居士的一个教典，所以信众们来参加布萨还做了什么，那在律典里面基本上是略去了，但是在经里面呢，多少还有留下一些内容，那后面导师会做说明。好，那首先就看到这个出家的布萨，出家的布萨。那这个布萨在说明是，就是它就是一种宗教活动。那它这样宗教活动主要是让参与者能够这个远离诸恶，然后清净这个自己的身心，远离不善呢，然后增长善法。那在出家的布萨方面呢，导师有谈到早期跟后期。早期的一个布萨呢，就是大家集合，那世尊就说一个偈。什么偈呢？比如说这一个我们看瓜胡一这一段第一个圈，那这边导师用了一个教授婆罗提木叉，所以大众集合之后呢，那世尊就会说偈，说善护于口言，自净其志意， 是莫作诸恶，此善业道尽，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就是提醒这个佛弟子们，出家佛弟子们要对这个身口意呢，都要去防护，使令清净。那若能够这样做了呢，那就是这个大仙人道，道就是道路，大仙人就是佛了，就是这个可以理解为佛，大仙人就是这个佛所教的这一些方法，就是这样就是去使这个身口意呢保持清净，不要去做种种的恶。所以呢，导师在这一段里面说到起初的一个布萨的内容，就是世尊说一个偈，然后就结束。大家因为都立根，听了之后呢，就会去如实的去依着世尊的教导而去奉行。那导师在这个第一个圈这边的最后面，这个偈布萨，这个就是所谓的偈布萨，就是说偈，让这一个来参与的这一些大众们，那这边主要是出家的师父们呢，能够这个身心清净，使令他们身心清净。那这样的一种偈布萨呢，它是道德的，是策立。所谓道德的，就是一种劝说的啦，然后它是符合这一个世间善法的一个一般的标准，这些内容并没有太特别，比如说应该这个善护于口言，自尽其志意，身莫作恶，这个都是通一般的世间的道德，所以它是一种道德的策立的。那在后期呢，世尊开始制立一些戒条，就是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等等之类，这一些在这边所谓的学处了，那第二个圈是导师就用这个威德波罗提木叉，这个是律典里面的一个用词，威德前面是教授，这个是威德，所以威德就是一种要强制的，那教授就是一种教导应该要怎么教导鼓励怎么去做。那威德呢，就是要用一种强制的方式呢，让这个参加的这个会众呢，能够这样约束他们自己。所以这个威德波罗提木叉的一个内容，其实就是一条一条的戒条。那这样的一个威德波罗提木叉呢，老师说这个是以法来这个规范这个出家僧众，我就一条一条这个法来规范出家僧众，然后并且呢是强制的，必须要这样子做，要不然会有一些处分。那以僧团的法律来约束引导比丘们去向解脱，所以早期呢这些弟子都立根，只要简单讲一讲就知道怎么做。那后期因为有很多人违反一些这种不好的一些，就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世尊呢就一条一条的自戒，然后去告诉他们不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后来的这种布萨呢就是诵戒，就是大家集合起来来复习这些戒法，那这个就是后来的这个威德波罗提木叉的一种布萨。那在这样的一个布萨里面，导师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在参加布萨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导师有引了这个戒本的内容，就是经常在这个诵戒的人在诵完一段戒呢，就会问说这个大众里面呢有没有人去违反这些， 那不断的去提醒大家，哦，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去让提醒大家去反省自己，啊，如果有犯错呢，就要 follow 自己的一个过失，哦，那这是导师所提到的一个重点。那这个如果有这个犯错呢，那就要忏悔求清净，哦，那这个忏悔求清净，那忏悔之后呢，才能够得到这个安乐，哦，那这个是佛教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哦，就是说我们要能够修行得力，必须要排除障碍。如果我们身心有一些过患的时候，那会成为我们修行的一个障碍。那怎么样去排除呢？佛教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自己犯的过失在大众中发露，哦，就是在大众中里面去这个表白，哦，就是我犯了这样的错，请求这个大众原谅，哦，那这样子的一种发露之后，内心的这种疑悔啊，才会排除，哦，才会排除。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刮胡二，哦，刮胡二，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后来的一个布萨呢，其实就是诵戒，哦，诵一条一条的一个戒。那在这边，其实这边的内容就是刚刚四分律的这些内容啊的导师的一个整理，哦，他经常都要问三次，说在大众中大家有没有清净的奉持刚刚所说的这些戒法，哦，那这样子不断的这一个重复呢，主要是要大众反省，哦，大家看这个倒数第三行，哦，要反省，然后发露过失。那在佛法中，唯有这个无私无隐的发露自己的过失，才能够处理罪恶。这是佛教教导我们处理这个罪恶的一个方法。所以犯了错，大家不要怕，但是不要故意去犯，故意去犯就要开始要担心说，因为这样子变成一种惯犯的话，会变成一种习惯，哦，如果大家是无意的去违犯的话，大家不要担心，大家只要按照佛的一个教导，就是去发露，哦，那这样的这个过失呢，就会在我们身心里面排除，然后还复清净，不会受这个罪过的一个障碍，哦，然后能够修行这样的一个圣道，去入解脱，哦，所以在佛教出家僧团里面，在诵戒里面呢，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哦，那师父这一阵子有来这边，那有看到有这个居士们呢，也自己，哦，这个因可能去受这个菩萨戒，哦，自己聚这个召集起来，然后一起来诵戒，哦，那这其实是蛮好的啦，就是说当我们受了戒之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不会去忘记它，然后去奉行，最好方法就经常去复习它，哦，那其实五戒也一样，五戒大家不一定要大家集合在一起，就是说大家每天自己找一个时间，然后再回忆一下我们所受持的这一些戒法，哦，那我们去反省今天哪一些我们做好，哪一些做不好，哦，那做不好的就因为没有大众，所以一般都是对着佛，哦，对着佛忏悔这样子，哦，那忏悔这样子才能够清净，才能够继续的修行圣道，哦，去入解脱。好，那在这个下一段的这个阿拉伯数字二呢，导师这边提到，就是说这个布萨说这个波罗提木叉，也就是大家一起来这个诵这个戒呢，它基本上它是教育僧众、净化僧众的一个方法，哦，因为有时候大家忙不容易集合，但是 世尊规定说，不管再怎么忙，每15天大家就要集合一次，那诵戒，那这个在诵戒的过程当中呢，那这个主事者可能还可以给大众做一些开示等等，所以这个是教育僧众、净化僧众很好的一个方法。那这也是跟上面所谈，就是说警摄大众，反省自己，发露过失，处理罪恶，修行圣道，这几个字。所以对于个人的修行呢，我们看到193页。僧伽的和合清净，它是有重大的一个意义，因为基本上世尊是鼓励修行者能够集体的共住，彼此的互相的勉励，彼此的怎么讲，看到对方有过失呢，要提醒对方，遇到这个有人有一些怎么讲，有一些障碍的时候呢，那可以给他一些帮助，那所以这个团体必须要清净，和合就是没有纷争，那这样子才能够在里面好修行，那所以导师说，如果忘了这样诵戒是为了要达到清净这样的一个目的呢，只是形式上的熟读一遍，那这个就会变质，就会变质。好，那以上呢是关于这个出家的菩萨，那接下来谈的是在家的菩萨，那是跟大家比较有关系。那菩萨的意义呢，刚刚有简单跟大家讲，那这边有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那菩萨是一个音译词，那玄奘大师他翻成长养，长养什么呢？长养这种清净的善法，所以菩萨他就是长养的意思，那特别是对于清净善法的一个长养。那这个义净法师呢，他就翻成长养净，长养也就是再把那个长养的内涵呢，把它放进去，就是长养清净的法，清净的这一些善法。那在这边导师也引了这个根本萨婆多部律舍解说这个菩萨，那长养善法，然后持自心，增长善法，净除不善。这个持自心呢，就是让这个自己的心呢，持就是保持在善法的这样的一种的一个内容当中，不要去造恶。所以增长善法，净除不善，这就是菩萨的内容。或者在毗梨母经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断明菩萨，清净明菩萨。这个断呢，主要是止恶的意思，大家可以写一下止恶。所以导致说，这个增长善法、净除不善跟断明菩萨、清净明菩萨，这个意思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所以呢，远离不善，使内心的清净法增长，这就是菩萨哦。那所以说，由此能长养自他善净心，是故婆伽梵就是世尊佛哦，说此名长养。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这个词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宗教活动哦，指这种菩萨这样的一个宗教活动呢，他能够成就自他的一种善跟清净心，所以呢，这样所以菩萨呢就意义为长养， 所以长养主要它有一个特定的意涵，它不是长养任何的东西，它是长养善法，长养清净法。好，那这是关于这个布萨的意义，希望大家这个记得这个布萨。如果以后大家去参加这个八关斋戒呢，记得就是说我们在这活动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让身心清净，身心清净。好，那再来导师就谈到就是说关于这个在家的布萨应该也有早期跟后期了。那早期就是第一段，第一段导师他就推论，就是说其实这个寂的这些布萨呢，他应该可以通在家，因为这些寂呢在经典里面都看得到。但是因为后来的一个发展呢，出家的一个布萨，因为是关于这个出家僧众的这些事物的一个的这些规定，这是诵戒，就是去复习这些出家的一个戒法，那这个跟在家众比较没有关系，所以就基本上就是没有让在家众参与。但是导师说在早期的这种寂布萨呢应该也是适合，所以导师说这个一开早期这个寂布萨在家众，在这个第一行的最后，在瓜胡二然后阿拉伯数字一这一段，在家信众也不是一样适合吗？就是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寂布萨，导师觉得起初应该是同于出家跟在家，这是第一，这是这一段导师所要表达的意涵，就是说在家的布萨其实也有分早期跟后期。那后来呢就是等到这个布萨制的一个分化，分化就是这个出家的这个僧，出家的这个僧团呢，他的布萨内容变成是诵波罗提木叉，就是一条一条的戒，那这个是在家居士所不能听的，就是因为是出家的戒法，在家居士不适合去听，所以布萨这个在家居士就不能参加。那分化，那所以这个居士们就早期这种这个寂布萨呢就没了，那怎么办呢？就施设这个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所以导师说这个布萨分化之后，一个月两次的布萨日，在家众来听法来修布施，但是不能参加出家者的诵戒布萨，那就必须要有另外一个方式来施设给在家居士。那在家居士的一个布萨的内容呢就是八关斋，那在下一段就是要来谈这个。来到这193页的倒数第三行，那这边导师有谈到这个每个月的八、十四跟十五呢，也就是六斋日，其实就是黑月白月加起来有六天啊，有六斋日。那还有这个神足月，神足月大家可以记一下，它应该是正月、五月还有九月，就是一年有三个月是所谓的神足月。那信众们来到这个寺院集会布萨，那做什么呢？主要就是受这个八关斋戒。那导师在倒数第二行里面有谈到，就是在印度关于这个布萨的一个活动呢，自古就有一项就是过午不食，大家看前面有没有，就是在这一个191页这边有谈到， 在吠陀吠陀的一个经典里面呢，就谈到这个新月季跟跟那个满月季，有没有记住要断食，然后助于清净戒行。所以这个断食是在各个其他宗教团体都在这个吠陀的婆罗门的这样的一个经典里面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佛教也是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过午不食基本上它就是印度从吠陀以来的一个习惯。那但是有些人会把它特别强调说，因为它是这个出世解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戒法，这当然是一种解释啦。但是在导师的一个理解里面呢，因为这个主要是印度整个宗教界大家都有的一个方式，所以就保留。所以这古传来这个过中不食呢，保留这一条，然后再加入部分的出家行，就合为八支。那作为在家弟子的一个布萨，就是作为在家弟子清净身心的一个活动，所谓布萨就是清净身心的一个活动，所以说这个八戒斋，是过去现在诸佛如来为在家人制出这个制所制的这种出家法。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八关斋戒里面，它这个过中不食是供其他宗教的。那佛教比较特别呢，就是这些出家的戒行，出家的戒行。所以基本上这个八关斋戒呢，就是在佛教界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在家居士没办法过出家的生活，所以就这个六斋日来这个熏习，来熏习这样的一种出家的一种生活。好，所以以上这些内容的一个稍微做一个归纳，那就是因为在家居士来到寺院，在早期导师认为说这个祭布萨是大家一起参与的，那后来祭布萨取消改诵戒，居士没办法参与，那就变成没有这个布萨的活动，所以就施设这个八关斋戒作为这个在家布萨的一个内容。所以导师在这段里面有谈到这样的一个演化过程，好，那在这边我们看到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注脚129，193页的注脚129，那这边主要让大家来看大部分的内容，我们在上面都有，那在129的1234第五行，第五行关于这个布萨呢，在古代的一个翻译呢，就翻成斋，我们一般现在说吃斋是干嘛？吃素的嘛，六斋日就是要吃素嘛，其实这个斋的一个意思呢，它就是在后面有说洗心曰斋，不是吃素曰斋，就是让大家一个观念，因为这广告也经常说这个明天初一十五要吃斋，要吃素，但吃素有助于我们这个心的一个清净，但是不必然吃了素心就清净，大家懂意思吗？所以这个斋呢，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八关斋戒，就是关有这个禁绝的意思，就是说八项禁绝然后能够让身心清净的戒法，就名为八关斋戒。或者是有时候 写成八关戒斋啊，就是说这个八种净觉的方法，然后让我们身心能够得到清净啊。斋在最后面就是清，就是以这八戒来达到清净啊。那如果是八关斋，就是以八种方、八种内容呢，来清净是我们身心的戒啊、哦，那叫八关斋戒。那八关戒斋就是用以八相戒来清净我们的这一个身心啊、哦。好，所以这个喜心曰斋，大家记起来，不是吃素曰斋哈、哦，本为净化自心的一个意思啊、哦。那佛法，本以这个八支具足为菩萨、哦、就是说所谓的菩萨，它其实就是这八支戒同样的一个等持、哦、那它是菩萨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内涵。但是导师说这个菩萨源于这个印度 古代传来的这一种制度、哦、宗教活动，它跟断食有关，所以在佛教里面，有些部派呢，就特别重视这一个非食时啊、哦，非食时就是在过了中午之后就不吃了啊、哦，就不再进食啊、哦，在八关戒中受到重视啊、哦，所以切有部就说这个斋法。就是所谓的八关斋戒啊，八支戒法，以这个过中不食为体，也就是以它这个核心啊。那这个，所以这个是导师认为，就是说，其实过不食，它是通所有的宗教团体的一个古老的一个制度了啊。那但是在佛教里面，有些人就特别重视它，但是导师认为八支应该都要平等的去看待它。好，所以最后老师说，佛陀适应时代而成立这个菩萨制，对信众来说是着重于这个欲的一个禁绝，不可以去看这个唱歌跳舞，不可以带这一些这些金银财宝，也不可以擦这些香水等等，这个就是对五欲的一个远离，然后净化自心的一个精神活动。所以这个斋呢，它的一个精神就是离种种的欲，然后净化身心的一个精神活动。好，我们看到194页。好，刚刚是谈这个在家菩萨啦，在家菩萨其实就是这一个，就是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啊。那在194页，导师再次的一个啊，这边也刚刚我们是看这个注脚，那在导师在这边也在这边也做了一些解释。那所谓的斋呢，就是这一个洗心，清净我们的自心。所以导师说以斋来译这个菩萨，长养静心的一个菩萨，导师说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六斋日要做什么？清净身心，不只是吃素，吃素只是这个长养我们的慈悲心，那这当然也是长养这个善法的一环，那它不只是吃素而已。好，那这再来在第三项阿拉伯数字三呢，那导师有谈到这一个在关于这个在家的一个菩萨的八关斋戒呢，在经典里面有一些记载，有一些记载。好，那这个内容呢，在第四这一段啊，在各个部派有一些所谓的分合， 就是有一些戒呢，有些它是分成两项，有些它是合在一起啊。那基本上内容就是这个离杀生啊，离这个盗取，离淫，离妄语，离饮酒，这其实就是五戒了啊。所以八戒是五戒的在增上啊。那大家要特别注意，这边在八戒里面，五戒我们是离邪淫嘛，在八戒里面是要离淫，它基本上是出家戒了，出家的戒法。好，再来就是离这个非食食，然后离这个高广大床，这个床它还包含这个椅床座，坐的一个椅子，懂意思吗？这个床有时候在印度里面，它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椅子啊，坐的一个东西啊，一个是睡，一种是睡觉的，所以这个床就是有时候它只坐的一个椅子啊，大椅。像那个太师椅那种很大啊，在八关斋戒基本上就不，所以在一般在寺院里面大家不会去犯盗啦，因为寺院没有这样的东西给大家做啊。还有再来就是要离这个涂饰香幔啊，还有这个歌舞观厅啊，就是说不能去擦香水啊。或是带这一些这个金银珠宝之类。不过这边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一个资料，就是说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有提到，如果平常已经带习惯了，比如说有人结婚会带一个手镯嘛，那这种已经带习惯就不用拆下来，因为它不会增长我们这种欲心，懂意思吗？你如果是出门才带那一种东西，那一天是不能带啊。如果是已经大家平常带习惯了，比如说这个戒指啊，那他说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所以就是这个八支呢，就是这些内容。那这个八关斋戒呢？跟这个沙弥十戒啊，只少了一条啊，就是不拿金银啊，不着实金银啊，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出家的戒法。那为什么没有这个不着实金？因为这个在家居士他需要有钱带在身上啊，有钱带在身上。好，那在第五段呢？就谈到这个八关斋戒的一个内涵啊，它的内涵呢，就是它是一种精进的加行啊。那在这边导师有引了一段经文啊，那这边这个经文他说，这个圣弟子如是思者啊，就要这样的一个思维啊，这个诸阿罗汉。他是乃一直到命中呢，他都是断杀生，所以阿罗汉他不会去犯这一些戒法啊，离杀生、弃杖、弃刀，也不会拿刀杖去伤害众生啊。然后这个有这个羞耻心，然后具这个慈悲心，与一切众生哀悯而住啊，那就是思维阿罗汉有这一些。特质，那我们也要这一个啊，学习阿罗汉啊。我亦今日今夜断杀生、离杀生、弃杖、弃刀，由此具备于一切众生哀悯而住啊。所以就是以阿罗汉作为我们的一个学习的对象、学习的榜样啊。那导师说，这个八支的这个布萨呢，每一支都是这样子，是以这个阿罗汉出家者为模范。好， 那在我们再看到这个倒数第二行，所以在一般在家三规五戒以外，自立这个八支菩萨，使这个在家众能过一日一夜身心清净的生活。那对在家戒来说，它是一种精进的一个加行。这边有受过八关斋戒的请举手。都有，蛮多的。好，那基本上这个八关斋戒就是这个名相一出就舍戒了嘛，就可以大吃大喝，没有不能大吃大喝，就是还是要这个身心清净的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只是说他这个舍戒跟一般的舍戒的一个过程不太一样，他是自然舍。八关斋戒它是自然舍，就是名相一出戒就舍掉了。那一般的这个戒要舍呢，要这个要口说才舍。好，那在第六项呢，这个八关斋又称为这个禁住律仪。那禁住呢，主要就是他要禁阿罗汉而住了，是禁阿罗汉而住，也就是在寺院里面接近这些出家众，接近出家众。那这样的一个律仪，老师提到是需要传授的，是要有一个老师来授这样的一个戒法。那这边导师就有提到这个大毗婆沙论的一段文，那它的一个内容可能引起一些误会，那导师要这边做一个说明。那怎么样的一个内容，在大毗婆沙论，比如说这个194页刮胡一谈到这个戒是从七众受，从这个七众，大家知道七众吗？在家有二众，对不对？出家有五众，那加起来就是七众。那这个出家五众就是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跟释迦牟那尼，就是这五众。所以这七众，大家如果不知道，可以问问其他知道的同学。刚才讲，如果记不住，可以问一下。那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有谈到，就是说，既然这个戒法是要有人来传授，那应该从谁来授？从谁应授？那他的回答说，从七众受皆得。他说，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个传授的人，如果没有这个禁受戒，就是进行受的戒，像五戒就是我们要进行受，就是我们一直到命中都要去奉持的一个戒法。那这个出家的这些戒法也都是禁受戒。如果没有这个禁受戒的这种持戒的人呢，那他不能当作这个传授八戒的一个戒师。这是大毗婆沙论的文。那导师在这边有提出说，若依照这样的一个论的一个内容呢，似乎大家把似乎把它刮起来，似乎七众弟子出家五众在家二众谁都可以传授八关斋戒，似乎表示实际上不然啊，懂意思吗？老师用似乎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什么意思呢？那导师就举这个增益阿含经来做一个说明。那这里面其实有两段不同出处的一个经文，大家这一个经文的这一段齁，从七众受的意义这一段的第三行一开始，持心不移，后面有一个136，有没有？后面画一条线， 表示说后面这一段经文是另外一部，另外在一个136 137、136的那一，就是前面那一段是出自于正义阿含经卷38的内容、那后面是出自于卷16的内容，所以它是两个地方的经文、那导师发现这两个地方都谈到这个受八关斋戒的一个过程、但是有一些这个用词有所不同，那导师就把两个经文比对起来、比对起来，那所谓这个大毗婆沙论所说的从七众受的意义就可以得到这个明白、比如说在、我们来看经文、经文就是说善男子善女人、于这个8日14日15日往诣沙门，也就是沙门就是出家的这一些师父、若长老比丘所、就举随便举，当然也可以到长老比丘尼所，就是到比如说大家基本上一般都到一同寺嘛、那就是到这个长老比丘尼所、若就是譬如啦、就举个例子、或者往诣沙门，或是到这个或者长老比丘所呢，所就是他的一个所在的一个地方、然后自称名字、然后发这个誓愿、他的誓愿就是从朝至暮如阿罗汉持心不移、发这样的一个誓愿。好，那这是第一段经文，那第二段经文类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14、15日、少了一个八啦、然后说戒持斋时到四部众中当作誓语、我今斋日欲持八关斋法，唯愿尊者当与我说之。然后四时四部之众当教语说八关戒法、所以导师把这两段经文比对起来，这个沙门若长老比丘所的相当的内容就是四部众、所以这两导师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两段经文有一些用词的不同，那这样比对起来，那应该相当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四部众，指的就是沙门若长老比丘所、就是相当的地方应该就是所谓的四部众，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导致说到这个沙门或长老比丘所或到四部众中，那这个事实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家弟子受这个八戒，我们看到195是在这个在家二众还有出家二众四众，那其实这个出家二众再细分就是出家五众、二众只是略分，那细分其实是五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戒的一个传授呢是在大众中举行的、里面有出家师父还有在家的这一些二众做见证、做见证，那所以举行里面有这一些组成的这些人，但是呢在195页的最后教说戒的呢是比丘或者是尊者、就是导师在这边要说明要澄清的、那这边导师就举这个出家受戒了、虽然由这个戒师三人举行传授，但是这个戒呢其实是从大众得、那这个导师说应该是大众部的一个主张或是意见、所以戒是诸师传授、但是 得戒呢是依大众而得，懂意思吗？这个受戒师他只是一个代表，代表大众来受说这个戒，但是所谓的得这个戒呢是从大众中的，所以这所谓的从七众这个受呢，导师说应该要这样子来理解。所以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啊，就是说虽有比丘尊者教说，而在四众或是七众中举行，也就是从这个四部中得这样的一个戒啊。那在会的四部中一定是受过进行受的啊。那大毗婆沙论所说的从七众受皆得，就是这个意义啊。所以导师他不认为就是这个只要受过进行受戒的人都可以传这个戒，传戒的人还是这个出家的这个尊者或是比丘啊。那这是导师对这个大毗婆沙论的一个文的一个说明啊。好，那再来就是关于这个布萨啊，导师在这个 B 这一段呢，这边提到假使不在布萨日，不在大众中啊，可以从一位在家弟子受，那就不能说是布萨，也不能说以阿罗汉为这个模范啊。所以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真的是可以从这个在家啊一位弟子来受的话，那这就跟布萨的一个精神跟意义就不相符合。所以这个受传这个八戒呢，导师认为还是要依出家，传授者还是要出家，但是在大众中的这一个观礼者呢，或参与者啊，或者是这一个就是参与者一定要是这个受过五戒的人啊，才能够在这个戒会里面啊。那关于这个八关斋戒的一个传授呢，后来也有一些变化啊。所谓变化就是说在诚实论里面有提到还可以自誓受啊，就是自己发一个誓愿啊，就受这个八戒啊。那诚实论说若无人使啊，但心念口言我持八戒，那这样就完成这一个受戒啊，也就是千里无私。这跟大圣戒所说如果在千里之内呢没有一个可以受戒的一个老师呢啊，那就可以自誓受。那在这边稍微做一个补充啊，那我们补充完就下课。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施舍产生啊，那主要当时可能有一些困难啊，因为佛教后来在印度慢慢衰微了啊，有时候真的你想要奉持这个八关斋戒，但是这个千里之内没有一个寺院或是出家的法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提出这样的一种方便的施舍，或者是说当这一个年纪大了，现在有轮椅可以推，以前没有轮椅，若行动不方便想要去受这个八关斋戒怎么办，所以可能就是因应当时所遇到的这一些情况，就是说会有一些情况是人没有办法到寺院去或者到大众中里面去，所以会有这种自誓受这样的一个的一种方式产生。所以这个佛教的一些修学或是修行的一个方式呢，它经常会因应时代的一个情况而有所调试，那这个会跟我们的一个修行方法也是一样，那 师父这边有接到一个问题，谈到这个修行的一个内容，那这个是我们下一节课要回答的了，那我们第一节课就先到这边，那我们下星期再把后面的内容完成。那应该下星期我们可以谈到这个第五章，那第五章会在最近公布在网络上，那大家应该很快就可以拿到。那第五章它的内容会比较深一点，因为它很多经文，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先预习。那这些内容非常的，虽然深，但是非常的对我们修行有很大的启发，在第五章的导师的这个法之施设与发展趋势，里面有很多这个修行的一种启发，那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些预习。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休息10分钟。